今天会全真心话来谈个主题，相信神能让埃及的羞辱从我身上滚去。好，那我们来看三节，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神并没有忘记他要领以色列民进迦南地的应许，所以神说，我也听见以色列人被埃及人苦待的哀声，我也纪念我的约。接下去神吩咐摩西对以色列人说话，那在这里大概有五件事情。第一件事情，神要替他们伸冤，又要用他手重重的刑罚埃及人。第二件，救赎他们不仅脱离环境上的重担，连心里面的重担也在救赎之列。第三，明确了他们与神的关系。第四，以色列神是自有拥有的神。第五，神是一位信实神，一定履行他跟他们祖宗所立的约。最后，神在第五章重复了说了五次，我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摩西第一次与法老交锋真是满了挫折，当摩西看自己，他只能向神抱怨，主啊，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呢？为什么打发我去呢？如果摩西的眼目转向神，在你里领受了神宣告我是耶和华，他就能够相信神能怎么样，神能让埃及的羞辱从他身上滚去。因此我们从这一个耶稣雅记，我们看到什么？就看到神的应许终于实现了。耶稣雅记五章九节告诉我们，耶和华对耶稣雅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因此那地方名叫吉甲。吉甲就是滚的意思，直到今天。吉甲是什么？吉甲是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第一个安宁的地方，这名字对百姓来说非常的重要，因为它的意思就是滚开了。到底滚开了什么呢？根据经我明白了，滚开了埃及的羞辱。这埃及的羞辱就是指以色列人眼中的羞辱。昔日埃及人曾对以色列民讲毁谤的话，取笑他们就算可以离开埃及，也必漂流在旷野多年，不能进入迦南地。好，应用在我们身上，那什么是埃及的羞辱呢？不就是世界体系对我们的残累吗？不就是我们放下了各种忧虑惧怕和担心，我们放不下这些忧虑惧怕担心所产生的挫折吗？今天我们要向感觉死，向挫折死。一个死了的人就没有感觉了，也没有挫折了。一个将自己身体献上的人当作活祭人，就当看自己算是死的，在基督里是活的。面对埃及人所带来的羞辱与挫折，当我们带着信心跨过这个约旦河后，就经历上向即死，进入神应许的迦南美地，所有的埃及的羞辱都要滚去了。当然之后就是得地为业，战胜生命的仇敌。第一个是面对的敌人就是耶利哥城、这个耶利哥城的城邑又高又坚固，高的这个通天啊，但神应许要把这个诚意交在以色列人手里。这是在属灵意义上来讲，面对生命所产生的挫折，当知道神说我是耶和华，对神对耶稣亚说，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意思是神亲自率领军队攻打敌人。这就是我面对属灵征战，面对挫折与得胜挫折的制胜诀窍。因此亲爱弟兄姊妹们，我们当把目光转向神，目光不要再看自己的能与不能，要相信神能。神能怎么样？让埃及的羞辱从我身上滚去，我不能，神能。因此当摩西在这个时候在那里满了挫折的时候，他可能都想不到神的应许是能够实现的。当然我们读到了耶稣雅记，我们看到了以色列人真的进入迦南地了，所有法老对他的取笑，所有埃及人对他们的羞辱都要滚去。 因此，因为我们都跟神有这样祷告，说神啊，你是全人神，你是自有永远的神，帮助我的眼目定睛在你的能，而不看自己的不能。你是我生命的元帅，你必亲自带领我征战得胜，让埃及的羞辱从我身上滚去。耶利哥城的城也不管有多么的高，多么的大，都必倒塌。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好，今天会前这些话信息是因着这一个诗歌哦，耶利哥城必倒塌呢哦，我就结合今天的信息呢来谈一谈。感谢赞美主，我们在埃及日子真的有许多的羞辱，但是神能怎么样？不止挪去我们所有的挫折，还能够让这些羞辱从我们身上滚去。牺牲的家人早上平安，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我们今天的灵修进度来到了，这个出埃及记六章十四到三十节，第九篇真心话的主题是得胜挫折，认识自己的身份。得胜挫折是要认识自己的身份。好，我们主要引用的经文是六章的二十节，二十六到三十节。暗兰娶了他父亲的妹妹约基别为妻，他给他生了亚伦和摩西。二十六节，耶和华说，将以色列人按着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这是对那亚伦摩西说的，对埃及王法老说，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的，就是这摩西亚伦。当耶和华在埃及地对摩西说话的日子，他向摩西说，我是耶和华，我对你说的一切话你都要告诉埃及王法老。摩西在耶和华面前说，看哪、我是拙口笨舌的人，法老怎能听我的呢？接着让我们来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今天的灵修经文来到出埃及记六章十四到三十节，主要讲述神应许摩西以色列民将按着军序出埃及。这一段经文插入以色列人的一个家谱，我要更加的确定摩西与亚伦的身份。这个家谱仅限于雅各所生的三个儿子流便、西缅和利未。本章所记神所立的选民代表，重点以利未族为主，为要突出摩西和亚伦在神计划中的地位。 神应许摩西要将以色列人按着支派、宗族、家族如军队般的领出埃及。神的用意乃是使埃及全地都知道我是耶和华。神鼓励摩西要勇敢地去面对法老，并且向法老大胆地说，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就是这摩西、亚伦。虽然当时的以色列人灰心，摩西也灰心，又再度的认为自己是拙口笨舌的，法老只能听他呢。但是耶和华是自有永有的神，他能将以色列人带出埃及，进入迦南。好，接着呢，让我们听李健长老的短讲，如何得胜挫折，如何得胜挫折。
确实认清自己的身份与不足，身份与不足，在面对挫折的时候，你要搞清楚你的身份。这一段圣经最稀奇的就是用很长的篇幅，在十四节到二十五节，用了非常大的篇幅来记载以色列家中的流便、西缅、利位的子孙的名字，也就是帮摩西找到定位。他第四个儿子犹大他就没写了。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写呢？因为他要让摩西知道他自己的身世，他自己的身份。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对我们的身份没弄清楚，我们会一直在挫折的里面。我们的身份是什么呢？我们的身份是神的儿女。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身份是神的儿女，我们在顺境的时候会担心自己会不会失去这个福分，在逆境的时候我们会害怕神是否已经忘了我们。可是如果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的身份，所以我们的身份很重要，我们是神的儿女。如果你抓紧了你是神的儿女这件事情，在逆境的时候我们知道神绝对不会忘了我们，在顺境的时候我们也不怕失去那个祝福，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所以我们是神的儿女非常重要。当然摩西一直在讲他是拙口笨舌的人，所以他知道他的不足。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不足，我们一直陷在那个挫折的里面。当我们知道我们什么是不足的时候，我们就去找那个神另外给我们的一个资源或者是人来补足我们的不足，就不在那个挫折的里面。最后结束了，当我们也确定自己该做什么不必做什么，第二对神的属性也清楚的认识，也确实认清自己的身份，神的儿女，其不足的地方，最后就是要与人建立正确的相互关系。其实到最后面对挫折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跟人的互动。当摩西知道他跟法老应该怎么互动，当摩西知道他跟亚伦应该怎么互动，当摩西知道他跟以色列百姓该怎么互动的时候，他的挫折就离开了。弟兄姐妹，挫折是一定会有的，你放心，不会没有，绝对有，而且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因为我们都会老嘛，所以你将来只有力不从心的感觉越来越多。可是盼望我们在年纪慢慢成熟甚至老迈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会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这些挫折，身体的挫折，婚姻的难处，各样的困难，事业的困难，我们在这个挫折当中来经历神。挫折既然不能免，经历挫折之后如果没有收获就太可惜了。求主让我们在经历挫折之后对神有更深的认识，愿神赐福他自己。
好，李健长老的这个短讲呢，告诉我们呢，这个如何得胜挫折，首先呢就是要认识自己的身份。所以这里用了一个家谱，每次在读家谱的时候都觉得非常的枯燥乏味，但是却带出了很深的属灵的含义。当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在逆境，我们知道神不会丢弃我们忘记我们，在顺境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失去祝福，那我们就能够得胜那种挫折的感觉，那个感觉是假的，所以向挫折死。好，接着让我们来看今天真心话的 主题。第一个主题呢，为何要插进以色列的家谱？为何要插进以色列的家谱？神没有直接回答某些问题。主啊，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呢？为什么打发我去呢？你一点都没有拯救他们。他告诉摩西，要知道我是耶和华，不用对法老抵挡感到挫折，只要对他说要容以色列民出他的地。摩西的反应还是在看自己，因此他说，以色列人尚且不听我的话，法老怎肯听我这拙口笨舌的人呢？看啊，我是拙口笨舌的人，法老怎肯听我呢？但摩西两次表达自己是拙口笨舌的，中间突然插入了一个家谱的记载。我们可能会问，为何要插入这个以色列家谱呢？这个家谱实际上只出现了雅各的三个儿子流便、西敏和利未的名字，并且家谱记述了重心都落在利未支派身上，最主要是要显出利未家族的特殊性，因为摩西、亚伦是从利未家族中出生的，雅各生利未，利未胜哥辖，哥辖胜暗南，暗南胜摩西与亚伦。神在旷野选召了摩西成为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的领袖，但是他娶了外邦女子希普拉为妻，因此大祭司的职分就放在亚伦家了。二十节，暗南娶了他的父亲的妹妹约基别为妻，他给他生了亚伦和摩西。这是整个家谱中的中心节，表明了神的心意以及他拣选的旨意。他赋予摩西与亚伦使命，赐给他们全人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虽然摩西和亚伦与法老的第一次交锋失利了，以色列民质疑与抱怨他们，摩西挫折了两次，说自己是拙口笨舌的人，法老不肯听从他。但为何在这个挫折的语气中放进了家谱呢？这是要强调得胜挫折的关键在于看见神家里的身份，不再看自己的软弱或光强，能与不能。我们的属灵学习是，神是有计划的神。以弗所书一章告诉我们，神在创世之前就拣选了我们，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的救赎，使我们得着了圣灵的印记，并且赐予我们神儿子的身份，得着了天上永恒的基业。因此当我们认定我们是神的儿子，神眼中的同人，神必不撇下我们为孤儿，神负我们完全的责任。大卫落在敌人手中的时候，写诗宣告，我倚靠神，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样呢？保罗饱经逼迫与患难，他依然告诉罗马的教会的信徒，神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人，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所以为何要写家谱？就是让我们知道得胜，得胜挫折的秘诀，要认清自己的身份。感谢赞美主。好，下一个主题，顺服神的话，数算自己的日子。顺服神的话，数算自己的日子。神如何鼓励摩西得胜他的挫折感呢？他向摩西说，我是耶和华，我对你说的一切话你都要告诉埃及王法老。意思是不要理会法老说什么，也不要看自己的拙口笨舌了，只管定睛在神的身上，顺服神的话，因神的话就带下神的全能。其实不止法老不听神的话，以色列民也不听神的话，连摩西都不是很听神的话，再次的找借口想撂下担子不干了。这三番都是如此的，神还能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吗？在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呢？记得神一直向摩西强调，我是耶和华。 今天你在服事的道路上，是不是或多或少也经历像摩西一样的挫折呢？你也正想要找借口撂下担子不干的，我是个拙口笨舌的人呢、啊，我什么都不会啊，我没有什么能力啊，我年纪太大了啦，我年纪太小了啦，我在家里还有老小要我养啊，神啊，你就去找别人吧。摩西在被神训练与陶造之后，他在西乃山下的旷野里写了一段的祷文。好，被训练了，在西乃旷野下写了什么？求你指教我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得着智慧的心。我们那些找借口的日子，那些向以色列民抱怨的日子，都不会被神数算的。愿神给我们一个智慧的心，数算自己的日子。我们相信主，跟着主走，这个日子到底有多久了呢？哪些日子到底是被神数算的呢？当知道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只有耶稣亚跟加勒进入了迦南美地，其余的都倒闭了旷野，连摩西都只能遥望迦南地，无法进入迦南美地。因摩西没有束缚神的吩咐，神吩咐他去吩咐磐石出水，他却为这些吵闹没有水喝的以色列民动了血气，击打磐石两次，让磐石出水。或许你会问，那谁能够进迦南呢？谁能进迦南呢？第二代的以色列人都进去了。第二代以色列人表征我们在基督里的新人，唯有在基督里的新人能够进入迦南地。那些旧人里的借口、挫折、软弱，全部都要倒闭旷野。感谢主，所以挫折、借口、软弱，全部要倒闭旷野。在埃及所领受的羞辱，有一天终要滚去。让我们一起来敬拜吧。耶利哥城再高再大，也都要倒塌。呼喊吧，呼喊吧，耶利哥必要倒塌，埃及的羞辱都要滚去。
呼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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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利哥必倒塌，
耶利哥必倒塌。
歌唱吧，
歌唱吧，
赞美吧，
赞美吧，
埃及
必降下。
宣告吧，
宣告吧，祷告吧，主要差遣中华。奔跑吧，传扬吧，福音必遍地开花。宣告耶利哥要倒塌，
耶利哥要倒塌，
埃及的羞辱都要滚去。这地方叫基甲，来举起双手，再来宣告一次，耶利哥要倒塌，耶利哥要打塌，埃及的羞辱都要滚去。这地方叫基甲。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一直停留在我们的魂生命里，在我们的旧人里，我们就会像摩西一样的在那里看自己的拙口笨舌。神耶和华说，我是耶和华，我必带领你们进入迦南美地。因此当我们来到了耶稣亚基，我们看到了以色列第一个安营的地方就叫基甲。基甲的意思就是滚开，所有在埃及我们所领受的羞辱都要滚开。第一个战役就是耶利哥城，耶利哥城也必倒塌。那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跟主说，主耶稣啊，我的服事我也像摩西一样，正要找借口撂下担子不干了。但是今天我要向借口死，我要向挫折死。今天我要相信神的应许，相信神说的，我是耶和华。我们只要相信耶和华，活在新人的里面，我们必能早日进入迦南美。 美丽享盛在基督里的丰盛与丰富。耶稣，我们感恩，我们赞美，我们相信我们的身份就是神的儿子。有谁能够与你对我们的爱隔绝呢？愿你的爱再厚厚的浇灌我们，让我们带着你的爱，带着信心，跨过约旦河，直进迦南。谢谢主，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呼喊吧，呼喊吧，耶利哥必倒塌。你现在挫折吗？你现在找借口吗？你现在软弱吗？起来，站起来，呼喊，呼喊，耶利哥必倒塌。这个地方叫吉甲，所有埃及的羞辱都要滚去。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